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。你说我们亲近你，你就必亲近我们。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。也求主来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，在万人当中来见证你的荣美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箴言的18章18到24节。18节，撤迁能止息整境，也能解散强盛的人。这儿再次提到撤迁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常常用这种方式，这种方法来平息整境，平息纷争。撤迁，那么在以色列当中，就是那种很小的鹅卵石，这上面写上他们要撤的一些有争论性的东西，然后把这个交给神，由神来做出最终的裁决。就是在大家这个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，没办法统一的情况下，用这种方式。这个前提是他们真的是相信神，相信神掌管一切，千千百百的交给神，无论结果怎么样，大家都顺服，可以止息这种政见，也能解散强盛的人。这个强盛就是比较 有力量或者强壮，或者是为数众多，他们觉得很占理，可以解散，让他们也能够止息。解散就是分割割开，让他们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接受神最后的一个决定。但是在今天的教会几乎看不到这种方式了。很多的教会出现纷争的时候是用什么方法？是举手投票。其实这是世俗化的表现。我们想一想，举手，无论是举手还是投票，这里面仍然有自己的意愿，没有把自己的意愿放下，没有把真正的交给神。所以说今天可能教会不没有这种用这种方式，认为这是用心，用想到了世俗人的方法。世俗人也在撤迁，就是抓阄，但是他们是凭着所谓的运气，不是交给神，而属神的家里面，神的百姓用这种方法是把自己的决定权交给神，完全放下自己的意愿。所以今天的教会其实很多方面正是世俗化，其中在这个方面就是表现得非常突出。他仍然是用世界上的办法，要么举手，要么就是用投票的方式。第19节，弟兄结怨，劝他和好，比许坚固城还难。这样的争竞如同奸债的门栓。弟兄结怨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常常有一些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上的冲突，这个难免，因为我们还有肉体的成分在里面，我们还有一些血气，还有这自私的东西，他常常结怨。这个结怨可能不是指的真理上啊有什么领受不同，不涉及真理，而仅仅是涉及到每个人之间的利益。因为个人的利益结怨，这个结怨的原文意思是遭到背叛。那么出现这种情况，怎么劝也劝不回来，就是比这个攻取坚固的城还难。就像坚寨，就是非常坚固的要塞，坚固的城堡，那个门栓一样，你根本打不开。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？其实上面刚才说的用撤迁的办法，大家既然都放不下，都坚持自己的利益，那用撤迁的办法交给神，无论结果怎么样，大家都来顺服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 第二十节，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二十一节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这又谈到了舌头，我们嘴里面所说的话。人伤害别人，诽谤别人，毁谤别人，他以为伤害的仅仅是别人，没想到他也必充满自己的肚腹，必使自己饱足。也就是说，他说出的话伤害了别人，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，甚至会影响自己的生死，生死在舌头的泉下。我们再看出经文，就是雅各书的三章五到六节，在雅各书里面把这个舌头啊，真是讲得非常的透彻。舌头对人造成的这个伤害，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。在雅各书的第三章五到六节说，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那、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百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事件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笼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你看舌头这个威力有多大，说出的话能够把人带到地狱里面，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火。所以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这是事实。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，也就是说，人必须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，承担后果。这提醒我们，真的要谨慎自己的口舌，特别在血气上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的要求神来帮助，来控制住自己的舌头。所以从整本圣经看到，智慧人说的话，他是能够造就别人，也造就了自己，他是能够给人带来和睦，带来生命的，是把人来引到神的面前的。而愚昧人的话常常是制造纷争，他的话一出口，纷争就出来了，而且给自己带来的灭亡，带来死亡，非常的严重。所以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和睦，要合一，不能嚼舌头。第二十二节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就是人有一个好妻子啊，就是这是蒙的神的祝福。这是指的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指的以色列百姓当中。前面有两处经文，一个是十二章的第四节，十二章的第四节说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就贤惠的妻子可以使丈夫脸上有荣光，有尊荣，而行为羞耻的这些妇人，她可以使丈夫身败名裂，给丈夫带来麻烦。再看一处，就是十四章的第一节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在我们在生活当中是看到很多的这样的例子。一个智慧的妇人，她知道如何做蒙神的喜悦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家室，这个家庭一定是有神的祝福，家庭是兴旺的，方方面面。而不在神的心意里面的这些妇人，行为羞耻，不合神的心意，最后可能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毁灭。二十三节，贫穷人说哀求的话，富足人用威吓的话回答。这个在这个世，这也是这个世界真实的写照。人贫穷，他说话的低三下四；而人富足， 他说话是威吓，是态度很强硬，很强硬。在属灵方面，其实这就谈到了一个是谦卑的，一个是骄傲的。在主耶稣的他到的八福里面说，这个贫穷的人有福了，是灵里面贫穷，觉得自己灵里面贫穷，自己对神的话特别的渴慕，愿意寻求神，读神的话怎么也读不尽，读不完，越读越觉得自己灵里面贫穷，是这属灵方面是从这方面来考虑。那么这是一个谦卑的弟兄姊妹，所以他说话他很柔和，很温柔，不会那么强硬，哀求，在别人听来是哀求，他也是常常到神的面前来哀求神，不会那么强势。而副主人觉得自己已经很懂得很多，读了读圣经，读的读明白了，不需要再读了，也不需要别人教导了，甚至不需要去参加敬拜了，不需要听到了。这样人是骄傲，很满足，所以他觉得自己领受都是对的，说话非常的强势。这个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，这提醒我们要谦卑。24节，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，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滥交朋友，这个滥交在原文的里面就是交了很多朋友，他交了很多朋友其实就是滥交嘛。一个真正的朋友没有几个，如果是周边人全是自己的朋友，那这里面所有的朋友是有问题的，只是滥交。滥交朋友就是可能自己的动机不从，或者是自己没有分辨，把所有人都当作朋友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很容易被当中的恶人引诱走向死亡之路，就自取败坏。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，因为人人都败坏了，没有，不是所有人都是和我们交心的，不是所有人都是和我们是同路的。说但有一个朋友，有一个朋友，真正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就够了。这个朋友在原文里面是个爱，是个动词，但是这儿继承的朋友这也很恰当，所以这儿这个朋友指的是密友，是生死与共的。在约翰福音的15章15节，约翰福音的15章15节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朋友之间是无话不谈，是交心的。而仆人呢，主人所做的事仆人并不知道，主人为什么这么做没必要告诉他，他只需要来听从主人的吩咐做就行了，而朋友不是。所以说主耶稣跟门徒说，以后我称你们为朋友，那么言外之意就是我也是你们的朋友。所以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密友，我们有这一位密友就够了，不需要那么多。而提摩太后书的4章3节，提摩太后书的4章3节也提醒我们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从政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。这是末后，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教会里面的状况，有很多的信徒厌烦从政道理，耳朵发痒，不愿意听正道，随从自己的情欲，自己喜欢听享受这些心灵鸡汤，就找这些师傅，增添了好多好多的师傅。所以今天有一个现象，就是有些信徒啊不读经，不参加聚会，就在网上到处听，到处听，不是说听就错了， 而是要选择的听。没有选择，增添了好些师傅，谁讲的体贴自己的肉体，听谁的，把这些当作朋友，这朋友就烂叫朋友。那今天在网上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会发现那小视频里面也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发了一些视频，我注意到有看到好几个发什么呢，他们不是说真理，不是把圣经里面神的话放上去，也不是去读这些，而是读那些所谓的名牧或者神学家的话。我们不是说这些牧师有问题，比如说司布真是非常好的仆人，那么他把司布真的话放上去，似乎呢要代替真理，任何人的话都无法代替真理。神的话里面有生命，人只是对他的解读。比如宋尚杰也是非常好的忠心的仆人，但是他是神的仆人，是持守真理的，但是他的话不能来代替真理。今天有一些就是来高举推举，我们不是说他们的话有问题，不是说这些仆人有问题，而是我们高举人的话，这里面就很危险了。还有一些牧师一讲完以后啊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你们记下。我点一下这个人的名字，于洪杰。于洪杰的问题很严重，他在神学上有很多的错误，他甚至大到什么程度，那改神的话，这我们都是网上他讲过的，他道里面圣灵，把圣灵认为是有人性的，他最近把这个他圣灵人性的这些东西都删掉了，但删掉以后，那么他自己认为可能是这些有问题或者大家不赞同，不敢再发了，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说明，没有任何说明，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问题，这里面是掩盖自己的这些错误，不是承认错，不是悔改的表现。我们就说好多人就推崇这些人，于洪杰有问题，宋尚杰是非常好的仆人，司布真也非常好的仆人，他们俩这三人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这儿说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不要高举人，在树林的人他不是神，不是耶稣基督，他的话不能代替真理，所以我们就特别要小心。那么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或警告，对今天的教会，应是教会里面的纷争，有的是因为真理上的认同上出现问题，但更多的是弟兄与弟兄之间的结怨，因为个人之间的利益，肉体上的东西结了怨，难以和好。那么这提醒我们，解决教会的争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就是撤迁，就是抓阄。抓阄不是今天世上人的运气，而是我们交给神，把裁决权决定权交给神。但是今天的教会好多时候是用举手表决，用投票的方式，世俗化啊，这是一个警告。还有一个警告，那就是我们的舌头要谨慎，自己的舌头说话真的要小心，因为说出的话这收不回来，如果不悔改，可能这个我们的生死都由我们的舌头决定了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舌头决定人的生死，非常的严重。这第二个警告。第三个警告，那就是我们真的要谦谦卑卑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渴慕神的话语，我们总再怎么读圣经，再怎么寻求，我们灵里面仍然是贫穷的，是装不满的。如果真的哪一天觉得自己是一个富足人，很富有了，觉得什么都明白了，不用再读神的话了，这就很危险了，可能最后成了强暴的人。这就是最后一个警告，不要滥交朋友，不要到处找师父，要分辨，去听道，在网上听是对的，这个网络魔鬼撒旦使用，神也在使用，那我们就看我们能不能分辨，要谦卑， 不要高举人，高举人的结果那就是必然是离会离开神的。所以今天有好多教会因为于洪杰的问题而分裂，我听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。所以我们始终要高举神，神的话才有能力，人的话再属灵无法来和神的话相比较，我们要谦卑。可能我这样分享，有的听到录音的弟兄姊妹不一定认同，因为他们心里面在高举人。所以我们要真的用真理去衡量，我们就有分辨的能力，就知道如何的去寻求神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